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征战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错标准，同时也都有自己认知的盲点。当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观点，或是固执己见的时候，矛盾就产生了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是非评判机制，人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个机制，我们把这个机制称为良心或作良知。神学家认为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受到魔鬼引诱犯罪之前，人的良心是完整的，良心的共用机制也是完整的，人可以凭着良心的向善而得到上帝的喜悦。神人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完美的，但人类犯罪以后，良知残缺，灵性腐败，良心的作用虽未完全停止，却已不足以做道德生活的指导。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首先明白了什么是恶，看到的是罪带来的丑恶事实，这一事实玷污了神人之间和人人之间原本圣洁亲密的关系。他们的良知一方面知道自己犯了罪，内心充满了自责与惶恐，而另一方面，良心的残缺受损，使他们越发错误地选择了远离神，逃避责任，还把罪责推卸到别人的头上。这种犯错以后企图逃避谴责、推卸责任的表现，几乎已成为人类有了罪性后的本能反应。想想我们自己在犯错时，哪怕是最小的错误，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先为自己辩护，先诿过他人，即使承认自己有错，也都是小错，都是无心之过，而别人犯的就是大错，是不可饶恕的有心之过。不仅如此，带着罪性来到世上的人，除了向恶的罪性机制再起作用，再加上人良心的缺憾，导致人不仅不认识神，还会在知道有神时故意远离神，以为不信神就可以逃离神的审判。但魔鬼的谎言就是谎言，如果带着人死后一了百了，不一定有审判的想法，远离神而活，其结果就是彻底的与神隔绝，在永死的境地受永远的刑罚。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上一次节目里边，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三章，这一章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章，因为关于罪的记载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。如果没有第三章，我们就不知道罪是怎么样进入世界的。 创世纪第三章有四大主题，第一是蛇，第二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命令堕落犯罪，第三是神对未来的计划，第四是救赎的教义。好，上一次节目呢，我已经分享了前两个主题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个主题是蛇，就是撒旦，他否认神的主权，而且不顺从神的命令，千方百计地诱使人来怀疑神的话。蛇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，他问夏娃一个问题，令他对神的话就产生怀疑。那句话就是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个问题就引起夏娃对神的话产生了疑问。撒旦使夏娃怀疑神的爱和良善，他也暗示神是不公义的，使夏娃怀疑神的圣洁。撒旦巧妙地歪曲神的旨意，用自己的话来代替神的话。好，第二个主题就是神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不服从神的话，因而犯罪，并且不认罪，还推卸责任。我对比了撒旦对夏娃的诱惑，正如后来撒旦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，有肉体上的试探，心思意念的试探和属灵上的试探。耶稣说过，肉体的罪是从人心的深处发出的，所以撒旦就向人的内心发出诱惑，他就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和夏娃违背神，从此使人类远离了神。人在堕落之前是没有罪恶欲望的，是无罪的。无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，但是他们犯罪之后不肯认罪，而是企图把自己的罪给隐藏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亚当还推卸责任，不准备去承认自己堕落的光景。那么这正是今天人类在宗教信仰上的写照。今天的人都是透过各种的方式加入教会，表现得很虔诚，很有宗教修养，但是心里却是不认罪，把自己的罪给隐藏起来。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所记载的试探中，撒旦的诡计就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，叫人的心不向着神。撒旦要使人跟神断绝关系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学习创世纪第三章剩余部分的内容。创世纪的第三章八到九节，经文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形式主义流于表面的宗教生活，容易使人跟神远离，以至于跌倒犯罪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亚当听信妻子夏娃的话犯罪了，这时候亚当就迷失了。亚当迷失之后，是神来寻找他，而不是他去寻找神。创世纪第三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说，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注意，亚当自己没有认罪。这里的重点不是着重于亚当指责夏娃，而是在于他在推卸责任，他根本就没有承认自己的罪，完全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，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。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三节经文说，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好，这里让我们看到亚当企图逃避罪责，敢做不敢当，他竟然把责任推卸的是一干二净，那么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个主题，神对未来的计划。这位由神所创造的人亚当，受不住撒旦魔鬼的诱惑，开始质疑神的公义，并违背了神的旨意而犯了罪，所以神一定要处理并审判他。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经文说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从这里的经文我们看到，当时的蛇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是用肚腹滑行的生物，它当时的情况和今天不同。神向蛇发出审判的宣告，也向撒旦宣告审判，而这个审判对人类来说有极大的影响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，我希望你能够牢记这节经文，因为这是圣经的第一个预言，它预示着弥赛亚救主将会降临这个世界，这是你我都应该明白的真理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，不是那将要临到的终极胜利，而是一场漫长而持续的征战。这一节经文显示出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善与恶之间的漫长征战。圣经在其他地方经常提到这场征战，比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和四十五节，他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魔鬼就是撒旦，主耶稣基督把神的儿女跟撒旦的儿女分别出来。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十节，他也讲到这样一个冲突，他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，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事实，就是世界上有一个冲突，一个挣扎，以及有两个后裔，但是将来神的儿女却会有最终的胜利。不过在这里提到的这个漫长而持久的征战中，我们必须注意，每个人都要面对试探，而且也必定要靠主胜过试探。靠着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抵挡和战胜魔鬼撒旦的诱惑与试探的，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。那么到底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得救就是在基督里顺服神的安排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人、天使和动物都属于被造之物，人和天使是具有选择权的，动物却没有。人具有选择权，他可以做选择，而且要为自己做的选择来去负责任。我请你留意，这里的经文说到女人的后裔，而不是说男人的后裔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基督要由童女所生的含义。当神进入伊甸园寻找亚当的时候， 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别的宗教都是讲到人寻找神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救恩是神来寻找人，设法拯救人。即使在人堕落犯罪、背叛离弃了神，神依然在寻找，呼唤那人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可见神对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。有学者在一本圣经的注释书上，他曾经这样评述说：“那是神公义的呼唤，神的公义是不能忽视罪恶的。那是神忧伤的呼唤，因神为罪人而悲伤。那是神爱的呼唤，神的爱使罪人得到救赎。”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这一节经文里边，我们看到了这一切，看到了救主降临的应许。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在描绘神来寻找人这幅景象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，他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”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九节，经文说：“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”神寻到了人，他就赐给人救恩，但是将来还要进行一场漫长的征战。好，接着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六节，经文说：“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这里是对女人的审判，从此她生产的时候要遭受痛苦，这一点是真实的。人要经历痛苦，才能体会到人生的喜乐，而且人类的家庭要得以延续下去，也得经历痛苦。而这一切痛苦，却是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旨意，犯了罪而导致的后果。那并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。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说：“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”好，那么这是对男人的审判，死亡临到人的身上。那么到底死亡是什么呢？肉体上死亡是人的灵魂与肉体分离。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七节说：“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仍归于赐灵的神。”这里的重点很简单，就是说人在灵里是死的。在亚当不顺服神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跟神隔绝了。死亡就是隔绝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中，他就说：“你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中。”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在肉体上死，而是说他们在灵性上死了，与神隔绝了。在浪子的故事里边，讲到浪子离开他的父亲，当他再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，他父亲对他的大儿子说：“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”是的，浪子是死的，不过不是在肉体上死了，而是说他曾经离开他的父亲。所以与父神隔绝的意思是指灵里的死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，主耶稣曾经对马大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”那么这里就再一次讲到死，这是指灵性的死亡，就是与神隔绝。 在亚当吃了禁果的那一刻，他的灵性就死了，所以他就躲避神，又用无花果树叶子来遮蔽自己的身体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三个主题，神对未来的计划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进入第四个主题，也是最后一点，救赎的教义。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节经文说，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。这个意思不是说该隐和亚伯都是在伊甸园出生的，但是很确定的就是他们是在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出生的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这动物必须先被杀死，然后才能取到它的皮子。我相信这就是寄生的起源。神这样清楚地告诉人，他不接受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穿，却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。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想起那个流血的寄生。神指示摩西在至圣所的施恩宝座上安置两个基路伯。当他们想起祭物的时候，他们就像基路伯一样。那两个基路伯低头就看见在施恩座上的血，那就代表通往神那里的道路。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服穿，以及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两件事上，我们可以得到四点重要的教训。第一，人不应该伪装自己。你不能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去亲近神，你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目，就是一个罪人的面目来到神的跟前。二，人犯罪以后要穿上衣服，暗示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，所以在圣洁的神面前必须穿上衣服。另外，皮衣有保暖和保护身体的作用。在刑罚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丰盛的恩典的。第三，即使人背逆了神，但是神依然爱世人，神一直在等候每一个罪人的悔改，神也在供应着人的衣食住行。第四，只有借着主耶稣的死，我们的罪才能得到遮盖。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，人必须有一个中保，正如法庭上被告需要一位律师为他辩护一样，而这位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代替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向父神求情，求父神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。在这里有一首无名作者所写的诗，显示出我们的心对于救赎的渴求。诗文这样说，他为着能成功而祈祷，他成为软弱因而能够顺服，他为健康祈祷好能做更大的事，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能做更好的事，他为财富祈祷好得着快乐，他成为贫穷好变得有智慧，他为能力祈祷以致能得着人的称赞，他要经历虚弱的日子以致能感觉到需要神，他为所有的事祈祷以致能享受生命，他领受了生命以致能享受一切的事物，他虽然没得着任何所祈求所渴望的，他的祈祷蒙垂听了，因而得到最大的祝福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神面前，神就会使他们得安息。所以呢，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，只要是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。 创世纪的第三章22-23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我能说的只有感谢神，神不让人永远活在罪恶当中，神不允许我们那样做，那实在是一个祝福。神把人赶出伊甸园，原因是人能够知道善恶。如果他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，那么他就会永远活着，活在罪中。虽然人变得比以前更有智慧了，但是与此同时，他们也会要求好像神那样，绝对自主和自觉。他们会随己意而行，继续犯罪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永远活着，只会带来痛苦。所以神不想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以至于永远活在罪中。创世纪第三章24节说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不是说神安放了一个路障，而是说通往生命的道路是开通的，人能够来到神的跟前。可是现在那一条通往神的道路不是借着那棵生命树，救恩必须要靠着一个寄生才能够成就。当人回头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寄生的血。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里边，我已经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最后的两个主题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创世纪第三章讲述了罪的根源，而从下一次节目开始，我们会看创世纪的第四章的内容。第四章讲到罪的后果，到底罪有多恶劣呢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的后裔又如何呢？那么下次研读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会逐一的来为你解释。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咨询，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即使人犯了罪得罪神，神依然爱人。就像亚当夏娃犯罪远离神以后，神仍去寻找他们。今天这位慈爱的上帝也同样向人发出爱的呼召，不断地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。那我们是否要回应神的爱呢？还是继续的逃避，继续在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。